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乔安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排队领取免费食物，但是在她失去了自己的零售业临时工作之后，这名来自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唯一能想到的存活方式就是领取免费食物。乔安娜在澳大利亚已经3年时间了，自从新冠疫情流行以来，她就发现自己很难负担基本的生活开支。
Because we don't have work at the moment.
他说，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要支付所有开支，学费和房租，生活如常，但是没有工作。乔安娜正在学习的信息技术支持，每个学期需要支付5000澳元学费。这个课程转移到线上之后，她向学校要求学费折扣，但被拒绝了。在线课程质量下降了，但我们还是支付一样费用。缺乏实际操作教学的问题在诸如理发和理疗等课程中更加明显。律师尼克汉纳正在忙于回复寻求帮助的询问。很多大学违反了合同，可能违反了澳大利亚消费者法和有关教育提供者的澳大利亚相关的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 providers.
他为要求减费的学生提供了一封模板的律师信，但大多数人都被学校拒绝，直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介入为止。
Sent correspondence from my law firm to some of these education providers.
我们律所帮助客户给大学发送一些信件，有幸的是，在这些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大学有所退让。但不幸的是，他们等待很长时间才从律师那里收到回复，表示会遵循法律给学生提供他们应有的灵活学习模式。尼克汉娜说，一些教育机构在服务上无法满足学生需求。他们应该为学生提供服务，这些学生面临极端的财政困难，这些因素是完全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外的。学生有权利获得高质量教育，他们为此支付了学费。如果大学无法提供，至少一些大学能够做的是给学生提供这些灵活性，并减少他们的学费。来自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的菲尔·霍尼伍德表示，尽管毫无疑问，面对面教学是最好的，但教育提供者也在经济上有所亏损。一次性的基础设施科技给很多的教育提供者带来冲击，并且他们也无力提供大量折扣，因为他们仍在为教职人员和在线教学平台付费，因此也受到冲击。对于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说，近年来海外学生学费一直是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该行业为澳大利亚提供了250,000个就业岗位，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每年出口额超过380亿澳元，仅次于铁矿石和煤炭出口。但现在一些国际学生被迫依靠慈善机构生存。悉尼的爱迪生路社区组织不得不加强其食品安全计划，该计划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折扣和免费食品。最近，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珊娜表示，国际学生人数激增。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人群，这群人以前从不依赖任何形式援助、支持或者协助。我们现在正在和这一群来到这里的学生合作、学习和工作，为建设这个国家和创造巨大的财富做出贡献。他说，这些学生应该得到支持。我想让人们记住，这些学生很多，他们将成为我们医院的清洁工，将成为我们老人的照顾者，他们是我们的孩子的照顾者，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